我们演说，题目为 SQL Server 2016新功能概观，我们掌声欢迎。
好，听得到吗？ OK， 大家好，我是汤东权，我是微软资料平台的全球的总监。那我的工作地点是在美国的Microsoft 的总部，那所以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台北跟大家介绍 SQL Server。好，那今天先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我讲的是 SQL Server 2016。那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哎，奇怪，现在上市的不是 SQL Server 2014吗？答对了，没错，现在在市场大卖热卖的是 SQL Server 2014。那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差不多这么早之前来跟大家讲 SQL Server 2016呢？原因就是你们待会看到这里面新的一些功能、新的一些方向非常非常的多。其实在今年好像五月、四月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美国的 Ignite 的这个 conference， 我们就已经宣布 SQL Server 2016了。那个宣布的时候，我们也开始了一个叫做 preview 的 process， 一个过程。那在微软的这个语言里面叫做 CTP 哈，就是Community Technology Preview， 就算是一个 Technology Preview。那以前的 CTP 呢，可能都只有一个或两个。那 SQL Server 2016的 CTP 很奇怪，它是有一点多、一点五、一点什么，然后一直到二，然后现在好像是2.3，然后一直会到三这样子。所以这一整年我们都在做 CTP。那 CTP 是大家可以去网站上、官方网站上直接 download 下来，直接开始试试看，开始测试的。这就是我们的这版的第一个改变，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还没有正式上市之前就开始测试这个产品，然后熟悉这个产品，等到将来真正要部署的时候，你的一些问题或是一些这个答案可能都已经找到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过程。那就是原因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个周遭的 IT 的环境里面，不但有所谓的云端，那自己还是很多公司行号的 IT 部分，还有一些机房都还是在地面上，不是在云端里面。所以那 SQL Server 2016待会会看到，就是说有很大的一个这种双向的发展，不但有很多东西还是在地面上，但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直接拿到，直接拉到云端里面去了哈。大家注意我这个手势拉 stretch 哈，大家也可以一起跟我做。那就是说待会会看到就有一个功能叫做 stretch。那这个 stretch 会有一个 demo 可以给大家看看，所以这些新的功能跟这些新的这些新的一些方向，那待会就是说让大家了解说，在这些方面的这些区域方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早点去下载这个 SQL Server CTP， 现在是 2.3 版，那等到3的时候会有更多新的功能，直接会写到这个 SQL Server product 里面去。所以如果一直跟着我们走这个 CTP 的这个过程的话，到最后真正部署的时候就会没有问题了。那先跟大家讲一些背景哈。那因为了解这些背景，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在这一版2016里面做出这些样子的新的功能哈。那第一个就是大家知道说，资料哈本身等于说是在我们的周围有像是像核子弹爆炸这样子。资料的量跟资料的源啊来源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增加。那多大呢？到2020的时候 ，IDC 跟我们有一个合作的一个研究哈，报告说这个资料来源会将来会到25亿左右资料来源。那今天大家想资料来源不外乎为，比如说你一般基本的这些 application 应用程序，像是你的 CRM 啊，你的 ERP 啊，还有一些会计啊，或是那种财经的一些 application。 那现在又有更多新的东西，像 social media， 你的社群网站，对不对？社群媒体，还有 IoT 啊，物联网的一些装置，这可能是 sensor， 或是说可能是一个车子在 transmit 一些 data 过来。那这些 source 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 data 的种类也会越来越多复杂啊。你现在有结构性跟非结构性，关联性非关联性，还有 big data， 还有 small data， 这么多 data， 这么多这种东西，你要 handle 的时候，要怎么样能够从这么多 data 里面来找出一个能够完全你满足你公司里面自己的需求，而且会跟你有让你有更多更明智决策的一些契机，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给先大家先把它这个话题先讲清楚，因为这个时候你们就会想到说，这样的一个资料 的平台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功能，需要什么样的特性。那如果大家了解这个特性以后，就会对 SQL Server 2016甚至对2014都会有更加的了解。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去年的四月讨论到这个，也是一样跟 IDC 做了一个 research， 我们发现一个新的观念叫做 data dividend， 资料的红利。什么叫资料红利？就是说大家知道我们投资一个股票或投资一个公司的时候，大家都希望 at some point 你会拿一点红利回来。那在你在投资 data 这方面投资的很深入的时候， data 能够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红利，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不晓得哈。因为我们做的 research 发现说，任何公司不管你是大公司小公司，甚至你是政府机关或是民营机关都一样，只要你把心血把一些投资放在 data 上面的话，它一定会有一些带给你一些相当大的好处。那我们把这些好处把它 quantify， 把它变成一个数字来看的话，全球大概有 1.6 trillion， 就是 1.6 万亿的这个 data dividend， 资料的红利在。那它从哪里来？它当然从生产力的增高，员工生产力的提高一定是一个主要的一个 source。 那但还有就是营运能力，当然你生产力高以后，你的营运能力会跟增加，当然一样也会增加。那还有你营运能力增加，你生产力增加的时候，你会开始有很多的 resource 来发展新的产品或新的服务。那这些都会带来你更多更多的 revenue， 你的销售额。所以这四个地方，这四个方向呢，就会 somehow 就会到变成 1.6 个 trillion， 这个叫所谓的 data dividend。 那你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你公司里面的一些 culture 也要稍微做一些改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 CEO Satya Nadella 先生他就讲说要有一个 data culture。 我待会还会讲到说一个新的版本的 data culture 像是什么样。不过 data culture 基本上就是说你要完完全全以 data 为主轴， data 告诉你的一些 insight， 你就会去用那些 insight 来做一些正确的决策。那如果你做这样子的部分的话，把这个该做的都做到的话，就会很可能会带来给你的就是所谓的 data dividend， 资料的一些红利。那什么样的平台会能够带给你这样资料的红利呢？有很多要素一定 要存在。第一个就是要多元化的资料，你一定要想办法能够 handle 这些结构性、非结构性、关联性、非关联性这新的这种 data type。到处你说，我目前看不到，因为我还是只有跑我的 CRP、CRM、ERP 的一些 application， 我还是看不到什么叫做非结构的。大家都知道 big data， 那个大数据里面基本上来讲就是 unstructured， 没有非结构性的 data。那大家也可能也没有听过，或者已经听过 Hadoop 这个东西。那我们待会都会讲到，这些已经慢慢都已经在各个大公司行号都已经开始立足了。所以不管什么时候 ，at some point， 你一定要去想办法来 figure out 怎么样manage， 怎么样管理这些 data， 怎么样从这些 data 里面获取你想要的资讯。所以这是我们待会要讲到的。还有一些分析的技术，以前大家都觉得说，哇，我们能够做 BI， 做一个 dashboard， 做一个这个仪表板，大家就很厉害了。我们就每天看这个 BI 的 dashboard， 然后这个是那个时候的，就是差不多最近3到5年的技术，这个分析的技术就限于在跑 Excel 的 pivot table 啊什么那类的。那现在我们又待会会讲到一个叫做先进 advanced analytics， 先进的分析技术。那这个就是当你有更多更多大量的 data 的时候，或是更多不同data 的 type 的时候，你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新的技能 来分析这些技术。那大家会想到说，那我现有的 data 要怎么办？当我有更多新的不同的 data type， 或完全可能是完全是这个非结构性的，或是非关联性的，那怎么办？我是不是要把它合并起来？那合并在哪里呢？那我是不是要常常把 data move 来搬来搬去，搬来搬去？那这个来讲，对我来讲是一个时间浪费，然后金钱浪费，resource 浪费，对不对？那有没有办法可以把通通放在一个地方？我们待会给大家这个答案。那还有就是说，更多群众，这里更多群众的意思是说，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广泛而且很简单的用这些所谓 advanced analytics 的一些技巧来分析这些 data。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是要追求的就是速度。速度要快，敏捷度要快，因为你可能会在及时要做一些反应的动作出来。比如说你的竞争对手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你可能要在短短的一个礼拜之内想一个策略出来，然后执行它。那你的 data 要从哪里来？你的分析工具要从哪里着手？ 这些都是大家现在要就是在我们还没有介绍到真正那种 technical 的这个 SQL Server 2016的这些功能之前，大家先有把这个观念说先建立起来。那我们待会讲的话，很多事情都会对大家比较那个 make sense 哈。所以这个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推出了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观念哈。那SQL Server 2016在慢慢 CTP 在推出的时候，我们会加强这个观念跟大家。不过我先跟大家 preview 一下哈。这个叫做 modern data culture， 我们刚讲到 data culture 已经是一个 data 的一个文化，那为什么要把它 modern？ modern 到底有什么好处？那我们看到这下面有四个箭头哈，第一个就是reactive， 就是反应式的。我相信大概 90% 以上的公司行号，在不是台湾而已，其实全世界大家都还是停留在这个反应的这个阶段。好，那这反应阶段就是很基本的。很结构化的一些 data， 从你现在有的 application 出来，比如说 CRM 啊、ERP 那类的，然后呢，那它的这个处理跟它的管理都还是在 locally， 所谓 locally 就80-90%都还是在地面上，你的机房里面，你的数据仓库里面，这些都是现成，就是目前就是还没有到云端去哈。那这个是一个 reactive， 就是我需要一个 information， 需要一个资讯的时候，我去 data 里面去找出来。我做一些咨询，我做一些这些 query， 然后就出来了。那就是完全是反应，没有任何的这种主导性。那这个第二步往上推的话，就是我会给大家一些内容，从 data 里面我找出来一些蛛丝马迹，找出来一些 pattern， 一些这个趋势，然后我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个稍微有一点主动，但是还是没有完全真正去做更主动的一步。那更主动的一步就是下一步，所谓预测。好，现在预测就是刚我讲的 advanced analytics 这一块，常常要做到，就是我们能够预测说，这个什么时候会有一个 price drop， 或什么时候会有一个下一波的一个需求量，或什么时候会出来。那这个里面就会有很多你要重新写这个 algorithm 啊。那 algorithm 通常来讲，在 big data 的这个 space 呢，有几种很 popular、很受欢迎的一些语言可以写啊。其中一种就是 R， 大家对 R 熟悉吗？熟悉请举手，因为这个是下午的第二场，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互动一下。那大家吃的 lunch 可能都很不错，所以可能有一点点那个，有一点点想要睡觉。不过这个 R 其实大家都蛮熟悉的，因为我发现我们今年的年初的时候，我们买了一家公司叫做 Revolution Analytics， 它就是 R 的这个比尔，它就是 R 的这个算是始祖。那它的 R 就是大家都用的一种 R 的 language。那我们把它买下，为什么呢？是要继续卖它的产品，然后继续开发吗 ？R 吗？当然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觉得把这个 R， 它这个开发工具放在一个地方最适合。大家知道放在哪里吗？这个如果你答对的话，待会会有奖品。所以大家现在有没有人知道说，我们把这个 Revolution R 买回来以后，我们将把这个 R 直接整合在哪里？有没有人知道？知道举手。哎，这位先生，答对了。SQL Server， 对不起，还有附带一题 ，SQL Server 哪一版？答对了 ，OK， 待会儿这位先生有一个奖品哈。我们今天准备很多丰富的奖品，那我可以也许在 any point 在这个 presentation 我会丢一个 question 出来，希望大家能够回答，也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醒啊。然后就是如果答对的话就会有奖品。好，所以我们把 R 买回来以后，把 Revolution 买回来以后，就是把它要整合在 SQL Server 2016里面。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 SQL Server 今天 support 的是标准的 T-SQL SQL， 对不对？这个所有的指令都是 T-SQL SQL。那我们待会还会讲到 T-SQL 还有一个更好的用途哈，迫不及待想跟大家 share 这些资料。然后那再加上 R， 如果把 R 也整合在里面的话，哇，那这是太棒了！我的 data 就不用搬来搬去，我都要通通放在一个地方。不管是在地面上 on premise， 在地面上你的资料库或是你的数据中心里面，或是你把它丢到云端放在 Azure 里面都一样啊。那如果你把它丢到云端里面去的话，你说哎，那我把它丢去只是 data 放进去吗？我能不能够做一些直接的一些咨询呢？好，在 SQL Server 2016我们也可以做到这样的，所以我待会跟大家 share， 我们还会做一个 demo 给大家看怎么样直接咨询这些 data 在 cloud 在 Azure 里面。好，这个境界就是说你从反应一直到所谓的转型 transformative， 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一开始我们大家都是 reactive， 是很基本的哈。你大家可以看到说，在这边啊，在这个右边，我的右边，这个是就是标准的一些基本的一些 application， 像 CRM 啊、finance 啊、ERP。 然后放在那个这个资料仓储里面 ，data warehouse 里面。当然 ，data warehouse 是架构在 data mart 啊那些的。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 cube， 大家常常会 build cube， 因为 cube 很容易就 access 啊。那所以还有 analysis service 那一类的。那最后就 produce 一个 BI 的 report， 很基本的 BI report， 通常都在哪里？都在 Excel 里面，对不对？大家从 Excel 打开这个 BI report 就在你的面前了。所以这个是今天百分之八九十全世界的公司行行都是在这个境界。那要加入，当我们加入这个 big data 这个部分的时候，big data 一开始哈，就超过两三年以前，还是 follow 这个同样的一个 pattern， 就是我们有所谓的 data warehouse 这种东西存在啊，我们需要一个标准的一种的这个咨询的一个语言啊，所以才会有 big data 的 storage， 跟加上我们常用 Hive 啊、Pig 啊那些来做这些 big data 的 query 哈，那这个就是还是停留在这个。反应式不是非主动式的一个 data 的一个 architecture 里面。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大家真的要真的要 take 这个 journey 能够到所谓的转型式的话，转型式怎么样呢？看起来像怎么样呢？所以这个前面上面还是一样，但是下面就不同了。下面你不但 data 你会从你的传统的一些 application 出来，我们刚刚讲过 ERP、CRM 这一类的，一定还会有从 web 出来。好 ，web。已经不知道是 5.0 还是 6.0 了，大家常讲 Web 2.0、3.0、4.0， 这可能已经到6.7了， 7.0 都不一定。那这个时候 Web 产生的 data 完全是可能是完全没有结构式的，完全没有连接性的，都一样。那再加上还有一些新的一些 data source， 我们刚刚讲到物联网 IoT 的这些 data 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流连的，一定是就是流动力的 streaming 的 data。那这些可能可以从 device 里面出来。可能可以从汽车的这个 GPS 里面会出来，或是收到。好，那还有一些就是 social， 对不对？社群的一些 social media， 社群的一些这个这些媒体或是网站。那这些可能就是按赞啊，或是还有大家常就是观感啊，大家提到 social sentiment 啊。我们现在要launch 一个新的产品，那这个比如说新的 Xbox 也好哈，那这个 Xbox 大家对新的 Xbox 的观感是什么？那我们去网络上找一些 keyword 啊，这个很赞啊，或是这个太贵啦、啊，就有的是很正面的 sentiment， 有的是很负面的 sentiment 啊。那我们把它通分析起来，集合起来分析的时候，这就叫 social sentiment analysis。很多公司大家在做的，应该可能都已经想要，或是已经在做这一类的一个 project 了。那这些都是新的 data type，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 handle 这些新的 data type？ 所以在 big data storage 现在已经演变成。我们有一个在 Azure 里面有一个 service 叫 Data Lake、啊、然后大家一定会想到说，哎，很多公司已经在 try 这个 NoSQL， 或甚至很多公司已经在广泛的使用 NoSQL。Microsoft 也有 NoSQL 的一个 solution 存在，它是存在在 Azure 上面，所以 Azure 可以 support NoSQL、啊、所以 NoSQL 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陌生的东西。那在 modern 在比较现代化的这个 data 的文化跟 data 的 architecture 里面，一定要能够 support 这些新的东西。那Analytics 这一块呢，一直都是我们在 SQL 哈，在任何 data 的投资里面投资最多的部分。好，从 Advanced Analytics 来讲，我们Azure 里面有一个叫做 Machine Learning 啊，那 Machine Learning 就是在基本上就是在处理这些algorithm 写出来以后，因为大家都知道 Machine Learning 这种东西是你越做多次会越精准，你就让它一直跑很多次，你的精准率就会越来越高啊。那我们的 Advanced Analytics。一开始我们Satya CEO 也宣布说云端至上，云端优先 ,cloud first, 是不是？所以 machine learning 是最好的例子，我们一开始就是 Azure machine learning, 直接放在 Azure 里面，在 cloud 里面。那现在我们有这个 R 的这一块的 asset 之后，我们会在能够 advanced analytics 能够也在 SQL server 里面就可以达到。如果你不 comfortable, 这个时候还不太想把 data 通放在云端的时候，你可以在你的机房里面，在地面上，你就可以用 SQL Server 2016加上这个 R 的功能来处理一些 Advanced Analytics 的东西。我们待会会给大家一些 example。那还有就是 Big Data Processing 还有 Stream Processing 这一类，都是一个新的，就是现代化的一个 Data Architecture 需要拥有的一些成分。那在 BI 这方面，哦，我们已经原来就是一个 Excel 的东西，一个 Excel 档案打开就是。这就是所谓的 BI， 你看那些什么 pie chart 啊、graph 这些，哦，这是以前我们的 BI 的观念，现在不一样了。BI 不但是一个很 static、很死的一个 report， 已经不是这样。当然，你可以利用你的平板电脑，你可以去触控式去按上一个 pie graph， 或是按上这一个动画的东西，哎，它的资料就会重新再 repivot 啊。那这个 这种动作的话，大家有各种不同的平板，比如说我喜欢用我们的 Surface Pro 3，那可能大家在用 iOS、iPads 啊，或是 Galaxy 啊什么那类的，就各种 device、各种 OS 都要能够 support。那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 BI 的新的一个 requirement。那还要不仅是要给所谓的 IT 人员看，那当然是最重要还是要给一些业务的分析师，甚至业务的决策者哈。来做一些决定，你给他一些这些 insight， 让他来做一些这个决定。所以这四块方面，从 data source 一直到 BI， 都有很基本的、很有突破性的一些改变。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所谓新的 modern architecture 就是在这个架构上，所建立出来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我们现在开始介绍 SQL 2016了。在介绍 SQL 2016之前，我们讲到说 Microsoft 跟资料库跟 data。大家马上就会想到是 SQL Server， 对不对？那其实我们要做的整个 data 的这个 platform， 我们这里要强调就是这个字平台哈。我们整个资料平台其实能做的非常非常多，好，很多当然说很多的功能都是在 SQL Server 的这个在地面上，所谓地面上的 SQL Server。那这里地面上就是我们要讲用这个地面上，是因为有地面上跟有云端嘛哈。其实地面上就是大家的机房啊，或大家的 data center 啊。那在地面上的 SQL Server。可能70%-80%的功能在 SQL Server 都有，但是有比如说比较新的东西，我们一开始会放在 Azure 上面开始做哈。那这并不表示说，大家要把这个 data 搬来搬去。其实大家会看到说，在地面上的 SQL Server 哈，很多功能在 Azure 上几乎都有一样的功能，或是更好的功能都已经在 Azure 上面了。所以大家有一个所谓的 continuity 连贯性嘛哈。那有三项很大的一个任务，在这个我们整个这个资料平台要做。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截取跟管理 （capture and manage）。那我们要能够 capture 截取什么样的 data 呢？当然是 relational 的哈，有关联式的或是非关联式 （non-relational） 的，还有甚至 NoSQL。NoSQL 这种 data 我们需要能够要管理到。当然还有 streaming， 我刚刚讲过 ，streaming 这种资料流是一个非常尤其在 IoT 的这个时代里面 ，streaming 是非常一个大的一块哈。还有内部跟外部的资料整合什么那类的，那中间这个红色的哈，就是转换跟分析。那你拿到这些不同的 data type 之后，一定要做一些动作，能够把它转换成 something 你的 BI 或是你的 analytics 系统能够了解的，对不对？那这里就包括流程的整合啊，资讯管理其实在各大的公司里面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门。那还有一些就是什么所谓的复杂事件处理，通常都是跟这个所谓的资料流是相关的哈，所以你一旦有很复杂的，一旦有很就是很一直的很强的资料流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些所谓的复杂事件处理的需求。那模型化就是我要怎么去做 model， 那这个在 machine learning 里面就是下一块哈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那什么机器学习到底什么？其实就是跑一些 algorithm， 让它一直 iterative， 一直 repeat， 让它精准度越来越高。那你这样写的东西就是一个 algorithm 或写一个 model 来做这些事情。那我们这 Azure 的 machine learning 就是一个等于说像是一个原地，让你把这些 algorithm 能够在里面这样跑啊。那还有在上面一层，其实大家都可能就看的比较多，就视觉化跟决策化，这个就是当你有 data 啊，你抓到这些 data， 你能够好好的管理它，好好的处理它的时候。比如说转型啊，或分析的时候，那最后把它怎么展现出来呢？怎么展示出来给你的决策者呢？这就是你要充分利用所谓视觉化，就是 visualization 这一块，能够让他对 data 这种东西很生动的了解。data， 常英文里有一句话就是说 the story behind the data， 你的 data 后面的 story 到底是什么？我一天到晚给你几百个 Excel spreadsheet， 看了半天完全不懂这个 story 是什么。那最容易让大家了解这个 story behind the data。就是透过这种视觉化哈，那所以有这个视觉化，我们才会有所谓 dashboard 啊，然后自然语言。那大家就说，哎，我其实不是会写 R 的人，我甚至也不会写 VB， 我也不会写什么那种 language。那我怎么去做这种咨询？我怎么去做这种查询呢？所以大家听过 Cortana 吗 ？Cortana， 我们 Windows Phone 里面就最大的功能，还有 Windows 10里面最大的功能就是 Cortana。Cortana 就是一个很好的这种自然语言的这种咨询的方法。你讲的目前是还没有中文，对不对？还没有中文。那比如说你讲一句英文，你打一句英文句子里面去，它直接可以给你的答复就是你所要的一些 data 一些数据了哈。这个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是非常 powerful。大家知道 Power BI 吗？ Power BI 就有这种 natural language 的这种 query 的那个能力。 那还有就是说，有这些东西以后，我刚刚讲过，在不管是在平板电脑，或是在你的一些手机，任何的 device 那种装置上面，都要能够，这个视觉化一定要能够到达那任何 device 上面去哈。所以这是这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些功能的，等于说是像一个 summary 总结就在这里啊。大家记住，因为这其实 SQL Server 只是一部分而已，整个资料平台的一部分。OK， 那我们现在看 SQL Server 2016。为什么这个标题是前所未见的惊人的 SQL Server？ 为什么讲得这么的 dramatic 呢？我刚刚听过前一个 session， 大家也是讲说令人惊艳的什么东西。我们现在每天这个 Tech Days 每天都有令人惊艳的东西出来哈。那为什么？因为大家很 SQL Server 其实已经好像SQL Server 2005之前有 SQL Server 2000，还有什么 SQL Server 7、SQL Server 8什么东西的，已经在这个市场上已经很久了。那大家可能有什么？你的叔叔啊、阿伯啊，甚至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都搞不好都用过 SQL Server， 所以我们现在强调说，这已经不是你的爷爷、阿公那种 uncle、aunt、阿姨那种的那版的 SQL Server 了，因为 SQL Server 是非常非常的功能已经非常多，而且我们已经往非常不同的方向发展了。所以这个产品越来越多的功能的话，当然会复杂性可能比较高一点，但是它的能力会相当的强。那所以跟大家介绍，对不起，有三块哈，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整个公有云跟私有云的转换或是连接方面哈，我们会将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在2016的功能里面，就是给大家所提供就是超大型的公有云，然后如果完全让你充分能够利用公有云的这种 capacity 哈，这种 scale 这种这个量哈，然后 at the same time 我们能够提供一些非常简单的工具，让你直接能够 access 能够从公有云里面得到该得的东西。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就是我们又刚讲到，就是资料的见解跟深入，还有这些分析的能力哈。我们如虎添翼的班，我们加了 R 进去了，我们加了，大家有看到有一个叫做 Polybase 的东西 ，Polybase 就是我刚刚讲的，所以我不想要换我的 data 的环境，我还是想 keep 把所有东西放在 SQL Server 里面，因为我不想把 data move 来 move 去，你还要做 ETL 什么一大堆很复杂。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能不能够用 T-SQL 标准的 T-SQL 的指令直接去？好，做一些咨询，咨询什么呢？咨询那个这个 non-relational 非关联性的一些 data 呢？这个就是在这个新的功能在 SQL 2016叫做 Polybase。好，那这个可以让你直接用 T-SQL command 就可以做得到。那最基本的是你当你是一个平台的时候，你需要一些任务关键的一些能力。那这些能力什么？我们待会会再讲到。这些就是基本的 OOTP， 要快，要安全，哈。要能够延伸性要强，要稳定性要够，那这些都是很基本的功能。在 SQL Server 2016里面，我们当然会注意这些方面的需求，所以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加强。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叫做记忆体内的一些处理，就所谓的 in-memory。有没有人听过 in-memory 的？有举手哈。对，那 in-memory 的，我们大家知道，在2008的时候，我们推出第一个 in-memory 是在哪里？是在 SQL Server 里面呢？还是在其他产品？有人回答这个问题的出来的话，有奖品。哎，这位先生，啊 ，Power Pivot 答对了，在 Excel 里面哈，你看到吗？那位先生，那我要给他一个奖。OK， 好，好，你举手，再举手一下好吗？哎，对。所以我们第一个推出的在 In Memory 的一个功能，其实不是在 SQL Server 里面，而是在 Excel 里面 Power Pivot。好，就是利用你的笔记型电脑的 RAM 啊，还有是你的现在在 server 里面的 server 的 RAM 来处理一些事，这个这样子会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效，而且非常的快。好，那我们在2016几乎已经完全的达到在各种不同，不管是 data warehouse、OOTP， 我们通通都可以把它放在 in memory 里面来处理。就待会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好，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讲解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讲到关键任务效能，就是英文叫做 mission critical。我们一直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需求。那客户跑所有的最 top、最这种最需求量最高的一些最 you know, 你的在对你的 business 讲最 critical 的时候，这些应用程式一定要在一个很稳、效能很高、很安全的一个平台上跑。那在这个我们刚刚讲过效能 performance， 你要快的时候。就是需要做到把东西放到 in memory 里面。那我们待会会跟大家介绍一个实例哈，就是说，当我们把 OOTP 哈，基本上就是你的应用程序放在这个 in memory 的时候，会快到什么程度？那会让它的最大的一个效能是什么？那安全的话，大家都需要安全的东西。你加密的方法在任何step 这做的时候， 叫处处加密，实时加密啊。加密这个这套非常重要，是 encrypted 啊。那在 SQL Server 2016里面，我们也做得到。那高可用性的话，我们通常就是有一个功能叫 Always On。那 Always On 在 SQL 2016里面也会有新的一些功能的加强化，包括提供更多的副本啊，包括负载平衡而且自动化。那它的这样，你自动化的时候，平衡 load balance 的时候，你当然会达到更高的可用性。那扩充性，我们永远是跟着 Windows Server 来走哈。那我们会 support Windows Server VNext 的这个核心的一个资源。好，我们现在来讲这个记忆体内的这运算历史哈。那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位先生答对了，就是在我们第一次在 R2 这个版本2008的时候推出，是不是放在 SQL Server 里面？但是我们把它放在 Excel 里面，因为 Excel 是全世界大概是最 popular 的这个 BI 的工具哈，所以我们把它叫 in memory，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东西叫 Power Pivot 里面。所以 Power Pivot 非常快，一下好几百万个这个栏位可以处理到，这个整个都可以处理到。然后在 SQL 2012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推出 Analysis Service 哈 AS SQL SSAS in memory。那我们也推出在 Data Warehouse 也推出 in memory Column Store。那在下一版在2014的时候，我们把 OLTP 开始有一些application 可以 support 这个 in-memory OLTP 的，那我们也把 in-memory 干嘛放云端里面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一步一步的过程，通常都是看到客户有这种需求，所以我们把 in-memory 慢慢比较广泛的推出，不仅是在云端或是在地面上哈，不管是在这个 OLTP 方面或者在 data warehousing 方面，我们都有这 in-memory 的这个功能的。那 SQL Server 2016我们会加强更多在 OOTP， 就是你的 App 自己本身能够很容易在 OOTP 里面，就在 Memory 里面跑啊。那我们也通常在云端，我们也 Open up 这些，比如说像一些基本的一些 Workload， 像 IaaS 啊、PaaS 啊，我们都会在 Memory 来再处理啊。那所以大家就是说，充分利用 Memory 的话，你的 Performance 会越来越好。那这越来越好代表一个什么？一个新的现象出现，就是所谓的 Operational Analytics。这也是一个新的功能哈。那我们待会会给大家一个 example， 看什么叫做 operational analytics， 就是即时的很多事情，你要在过去你可能要等，比如说甚至四个小时到两天才会看到结果，或者才会被侦测到有任何有不好的现象发生。那因为有 in memory 的这个 OOTP 的时候，你可以做到这种 operational analytics 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很可能即时就会看得到了。好，我先给大家一个 example， 这是我讲的。大家都有信用卡，对不对？大家都很怕说我在刷卡的时候 somehow 被歹徒不肖分子接到你的这个 credit card 的号码，然后盗用它，然后这个就会有诈欺的现象发现。所以 fraud detection 诈欺的侦测是一个很重要，对金融业的朋友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ission， 一个任务，对不对？那在过去哈，比如说一个人刷卡刷下来以后，透过这个 SQL Server 的 OOTP， 然后到一个 data warehouse 里面去，可能要差不多到2到24个小时，才会发现这种诈欺、就盗用的方式、这个现象，才会被 detect 到，才会被侦测到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所谓 OOTP， 那这个 real time 即时性的这种那种操作式的分析哈 ，operational analytics 没有这么快啊。当我们把 OOTP 把这整几个 app 放在 in memory 里面，在记忆体中的时候，这个功能就不一样了。同样的，我们开一样刷卡哈，同样的直接加上两个 in-memory， 一个 in-memory OOTP， 一个 in-memory columnar， 好，等于说在 OOTP 跟 data warehouse 都加强这个，都把它放到 in-memory 里面去处理的话，即时这个盗用啊、盗刷，好，这个诈欺这种事情，在即时的时候就会被侦测到，就会发现你的这个信用卡公司搞不好就马上就可以打电话给你说，嘿，你通常都住在台湾啊，在台北怎么突然发现有一笔在泰国，这有人在用你的，马上就会告诉你，马上就告知你，而且是非常及时的。那这个就是说 ，in memory 这个部分，这个是一个新的科技，就是我们把它推展到 OOTP 跟columnar 就是 column store 的时候，它的 performance 哈，它的 performance 会增加到多快呢？30倍的交易速度，或是100倍的查询速度，这个都我们都有真正的这个实际案例来告诉你，这个速度会增强到这种啊。所以当大家如果在开发一些应用程式的时候，不妨啊想想，如果说怎么把它放在 SQL Server 的 in memory 里面，让你们的使用者能够享受到这种的速度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实际的 example， 就是你刷卡的时候可能会被盗用，这个盗用的时候如果及时通知你的话，就可以做一些动作来，比如说把你的卡 cancel 掉或什么的，那就可以保护消费者的一些权益，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用途。 好，我们现在呢讲到这个 operational analytics 呢，我们现在跟大家来做一个 demo 啊，那个 demo 就是给大家真正再了解一下这个 operational analytics 有什么样真正的 real time 的一些功能。好，我们现在把它 switch 到这个二。OK，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就是一个药局，这个药局其实蛮大的，这叫 Fabrichem 的药局哈。那这个药局它的量有多大呢？它每一秒有将近10000笔的这种交易，所以它所谓一个交易就是一个医生写一个这个配方哈，处方给这个药局哈，它每一秒就差不多19981笔的这种东西哈。那它的 activity 在就24小时之内有183.2 million 的，那它的速度非常的快，只有在78 millisecond 啊，就可以有一些这些 response 会出来。那我今天要扮演的这个角色叫做 Terry 啊，他是这个他们的 Fabrichem Pharmacy 的首席的药剂师哈。那我要看什么呢？我要看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我要看 activity 这个活动有没有。就是说在这过去几分钟这一分钟之内、啊、有多少笔的这个处方跟配方进来我这个药局、啊、那还有我要看的，因为我很 care 我的客户，所以要看他们的观感、啊、在这个病患者的这个 patient 的观感是正面还是负面。那我怎么看呢？就是看他的一些留给我们的一些 feedback 一些意见、啊、那我们去找 keyword、啊、比如说这个某某药局的态度是很烂啊，或是说某某这个价格是太贵了、啊，你怎么我要的这个药你们刚好没有啦、啊，或什么这类的，就是比较负面一点的这个观感，我要 track， 我要开始要追踪它。好，所以大家看到这边有两个图哈，在比较在这边的图，它可以告诉你说，是一个百分比，所以现在在这一天哈，在5:46的时候，它的这个。就20%啊，就20%是负面的啊，其实都还蛮正面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开始要跑这个程式哈、啊。那给大家看，这都是 real time 进来的。为什么 real time 呢？大家待会就会知道，因为他们整个放在 in memory 里面在跑，现在开始跑了哈、啊。所以现在就是说，你看到这短短的一秒钟之内，他可以看到说，这个负面的一些的观感哈、啊，都还是蛮平衡的，就一直在差不多在20%左右哈，就是20%其实可能对他这一家这个药局来讲是还是 OK 的，可以接受的哈。那他这个时候呢，突然在发现在快靠近5:47这个之前哈，突然有一个 drop， 就一砰一下掉下来，从20%到15%以下哈，所以他就开始对这个有点兴趣，稍微在看哈。那发现在5:47:15的时候，这个又稍微回来了一点啊。然后他就说：“那我现在 deep dive， 我现在再看看到底仔细的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个就他就去再去另外一个这个仪表板看哈，这仪表板的他就分析出来有四个区域，他们在做这个 operation 的时候有四个区域，有北区、东区、西区跟南区，当然就是四个方向。那可以就是说，他原先 expect 他预知的哈，预计的跟他真正实际的差很多。比如说。像西区来讲，其实实际的竟然有达到48.7%，所以其实非常非常高的负面的一些观感。那这对他很重要，因为他一定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哈。所以他是再看另外一个报表，一样的 dashboard， 也是看得出来说，从原来 expect 他预期的是只有10%左右，其实真正是到达56.2%了。那他就说好，那我现在真正想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好，有是什么样的人给我这么负面的一些反应，好，那他到底为什么要给我这负面的反应？这个其实是 part one， 这个故事的 part one。那 part two 我会用另外一个 demo 来给大家看为什么哈，这都有关联。不过这故事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先看看他说好，那我现在要看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哈，所以我现在看这个量到底有多大。所以他就去看，他能够每一笔这个单哦下的单看，好，那大家看到说，在有一个女的 patient， 她叫 Jennifer 哈，这个 Jennifer 呢，她是刚好就是在西区，啊，刚好她就是在他们的西区，美国的西区，啊，她的身份证号码就是所谓这个 SSN 哈，美国的社会福利号码，就跟台湾的身份证号码一样，她到底订了她在某一个这个处方的时候订了有多少量的这个，比如说32个 unit， 32个单位的某种的药。他通通都知道，那这个医生是谁，这个是哪一个诊所开的什么，他通完全都知道。 好，那他现在就是要回去这个 SQL Server 里面来查一些资料啊，他就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query 的动作，好 ，select 的 statement 也写好了，他就把它开始 run 这个东西，他 run 出来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说，哎，我看看，哎，要西区、南区、东区、北区，通通都知道了。其实大家看到说，南区跟北区跟东区这个所谓负面的一个 feedback， 负面的一个 record 哈，都只有差不多90,000多而已。但是西区有将近6,200,000的这个 6.19 620,000的这个负面的一些 feedback 给这个药局，所以他就开始怀疑说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子，然后他就完成在做下一步的动作的话，他就大家就知道说，嘿，这个他知道说量是这样子以后，为什么他能够在这么快的时间他就知道，而且能够这个 dashboard 是即时的，你看他那个 curve 是这样下来上去哈，这只有是 in memory 的时候。你把整个应用程序放在那个 in memory 里面才能够做到，在记忆体内处理这么多量的资料，这么多笔，我们刚看它那个量流量有多大啊？只有 in memory 才能做到这种即时性的一些分析，才能够告诉它即时性的一些洞察，这个一些资讯哈，一些趋势。那所以大家就从这里面就知道说 in memory 是多重要。那这个新的一个功能就叫做 operational analytics。好，我们现在回到 slide 来。啊，这个还有 Part 2， 所以我待会再跟大家介绍 Part 2。Part 2它就会用一个新的东西，把能够在云端的一些资料能够直接去查询它。那我们在讲这个之前，我们讲到安全性，安全性最重要就是说加密啊，就是 encryption。什么时候要 encryption？ 是不是处处都要 encryption？ 不管是在企业内或是云端，或这时时刻刻都要有做这种加密的这个动作。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实例。同样的，回到刚刚这个药局的这个故事哈，我们有三个病患，三个病患他的那个身份证号码都在这里面。当我们把这个东西送到透过 ADO.net 的 library 直接送到一个 app 要把它叫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 app 在那边在 app 在 app 的时候，我们最重要把它加密的就是他的身份证号码，就是他的 SSN 号码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身份证号码被人家盗用的话，你很可能所有的你的财经的资料全部通都会被到坏人的手里面去了。所以你在 App 在做的时候，它可能一开始还没有被加密，但是到 SQL Server 的时候，它全部通都会被做加密。所以你看到它当送到 SQL Server 的时候，它原来这个它的 SSN 号码，它的身份证号码是19833087，就完全被加密成为一个大家看不到的东西了。所以在这个上面来讲，当我们 result 要 pass 回去给这个 App 的时候，只有显示的就是它的名字而已，所以如果你的 App 今天是被不是你自己用的话，你当然就看不到，所以你也不希望人家看到你的身份证号码是什么哈。所以当然加密的好处有很多，就是预防资料外泄啊，还有这些就基本上我们要提供给客户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一个环境，所以加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我们现在看到就刚刚讲就是 mission critical， 好，关键任务这一块安全性。而且这个 performance 能够在 in memory 里面处理到。下面一步我们要讲到就是分析的能力。那分析能力基本上来讲，大家对 T-SQL 还是蛮熟悉的。所以如何利用 T-SQL， 然后做一些关联式跟非关联式的查询，直接查询到 Hadoop 里面去，这就是一个新的功能，在 SQL Server 2016里面能够提到。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基本的，像 EIM 企业资讯管理，还有一些 Analysis Service 一些功能，再加上。我们在一些视觉化一些功能的强化，在今年初我们不是买了 Revolution Analytics， 在几乎同一个时间，我们买了另外一家公司叫 DataZen 啊，大家知道 DataZen 吗？有听过 DataZen 举手？哦，还蛮多的。DataZen 其实是一个完全是这个地面上，你的 data 不用把它移到云端去，像 Power BI， 我们说你的 data 要放在云里面，你才做 Power BI。那 DataZen 的好处就是它，你 data 可以放在你的地面上 ，on-prem， 在你的机房，在你的 database 里面。SQL Server 里面你就可以直接做这种视觉化的一些处理 ，BI 的这些方面处理。那大家知道 DataZen 是跟着哪一个产品一起跑吗？哎 ，SQL Server 哪一版？答对，2016。啊，这边也有一个礼物，所以我们会问一些这种很无谓的问题。不过大家就是要强调，就是说 SQL Server 这个新的功能是很多了哈。那这个就 DataZen。在2016里面也会有非常直接的一些integration 哈，一些整合。好，先跟大家介绍这个叫 Polybase。 Polybase 其实就是利用标准的，这位先生在后面，哎，对，基本的 T-SQL 的一些功能来跨越结构性跟非结构性的一些就是能够 SQL Server 自己本身再加上 Hadoop 啊，那这个 Polybase 是一个非常强的功能。那如果大家用 Polybase 的话，你们几乎就是可以已经在做所谓 Big Data 的一些动作，因为在 Hadoop 里面的 Data 你也可以直接去 Query， 你可以直接去这个做这些咨询的动作，所以当你做完了以后，当然这些 result 就可以直接送到一些仪表板里面，不管是在你的平板啊，或是在手机啊，或是什么都可以看到了。那可以非常简化这整个 ETL 的流程，所以很多的效益在 Polybase 里面都可以做到。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把SQL Server 在地面上，就是在 On-Prem， 不是在云端里面，加入所谓 Big Data 的一些功能，就是像这个。那我们当然不会说有 Hadoop 直接放在 SQL Server 里面，但是因为 Hadoop 其实大家都有那种 open source distribution 的，所以我们只要提供你们一个咨询的工具，这样就可以了。那就是利用大家非常熟悉的 T-SQL 的语言、T-SQL 的那个指令来做这方面的咨询的动作。那下一个我们要讲到所谓的 advanced analytics， 就是先进的一个分析。好，那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观念，就是说，其实在分析这个方面有四个主要的动作，有四个境界。哈，第一个就是说叫做 descriptive analytics， 哈，这里就是说其实问的问题是说 what happened， 到底是什么到我们拿到什么的 data， 哈，这是第一个境界。第二个是诊断式的分析，就是 diagnostic， 我们达到这些 data 以后，我们要深入了解说为什么会这种事情会发生，就是 why， 问的问题就是 why， 刚刚第一个是 what， 对不对？那再往更深的境界走的话，就是所谓预测的分析，我们在预测未来了，预知未来，就预知未来说下一个，比如说下一次你要需要维修的时候是什么？那 predictive maintenance 哈，就是预测性的这个维护维修，是各大的这种工业的制造厂商，或是比如说像一个制造这个电梯的厂商，常常会用到这种所谓叫做预测性的分析，来知道说他下一次什么时候要维修他的电梯。什么时候维修，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飞机公司、航空公司，他下次知道说他的飞机什么时候进入场维修了，这都是一个在大家都很想要得知的一些资讯哈。那当然最高的境界哈，就是所谓的观点分析。大家在差不多三四个月以前哈，微软悄悄的推出一个很 popular 的一个网站，那你把照片 upload 到那个网站上去，他就会告诉你大概几岁。大家有玩过这个网站吗？叫做 How old I am, How old am I 这样，大家有玩过这个吗？哦，没有很多人的哈。
不好意思举手。
那这个在国外非常非常 popular。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观点分析，因为他拿你的 picture， 拿到你的这个照片之后，跟他所有的在他里面的一些 sample data， 他就可以知道说你大概是几岁。他这个 predict， 他就是 predictive 预测的下一步。那其实他的抓得蛮准的哈，他就说我大概25岁，没有啦，我没有25岁，不过所以我才说他很准，没有，不过他真的是能够算出来，其实还是蛮准的哈。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所谓 advanced analytics 要发展的一个境界 ，eventually 到最后一定是走到所谓的观点分析了。好，那我们看把它带回 SQL Server， 这什么叫这个呢？我们刚刚讲到在 database 里面，我们有希望做到就是说，不要把 data 常常移来移去啊，然后能不能够在 SQL Server 直接做一些 R 的功能的开发啊？哦，那如果在座的公司里面已经有所谓一个职务叫做 data scientist 哈，就是资料科学家的话，那就表示你们公司其实已经非常非常 advanced 了。那有 data scientist 的时候，通常他们都不想要仰赖任何的 algorithm， 他自己会写一个 algorithm 出来啊，哦。那通常都是用 R 啊，或是用 Python 把它写出来。好，哦，那这个界面跟 T-SQL 界面是怎么处理？我们在 SQL Server 2016里面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能哈，大家可能会在 CTP 3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功能加入现在你们能够看到的 SQL Server 2016里面。那加入以后，就它完全就整合这个 T 的这个把 T-SQL 的功能跟 R 整合在一起了。那所以这样的时候，你就可以充分利用 T 的 data 放在 SQL Server 里面，用 R 的 language 来处理。你写出来的一些 script 啊，那些的，你甚至可以直接把它放在 Microsoft 的这个 Azure Marketplace 里面，或是你可以从 Azure Marketplace 里面 再抓出来，然后来somehow来加强你自己已经写出来的 R 的东西。那我们有一个很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这个 scenario 一个场景，叫做信用风险防护。那信用风险防护就是你很多你的 credit 啊，你的这些信用，你会有很多年的历史。如果你有很多年历史的话，用像比较 advanced 一点的一种技术，像 R 的话，你就可以说这你的 credit risk 到底有多。当你要申请一个贷款的时候，你的 credit risk 到底有多大？很多银行都做这种标准的这种标准式的处理方法。那这个在 advanced analytics 就是最基本的一环。那其他还有很多一些解决方案，比如说像 sales， 你的营业的时候的这个 forecast， 你的预测是什么？还有你的仓库的里面的这个效率有多高？那我刚刚讲的预测性的维修，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哈。那大家都很想知道说我什么时候这个比如说一个是电梯或是一个汽车或是甚至一个飞机什么时候要把它送进厂重新再做一个大的翻修或大的维修，这个如果能够 predict 能够预测出来的话，可以帮大家节省很多人力跟物力跟财力。那这都是在 SQL Server 2016里面在 Analytics 这一块我们有做相当大的一些新的功能把它放进去。那刚刚讲到说什么叫做 in database processing， 就是把整个 R 的这一块加入 relational data 这里面，所以能够让 R 也存在在 relational data 的 world， 在这个世界里面。好，那 benefit 刚刚我们已经提过了，不用搬移资料，不用搬移 data 就能够做及时的分析。那而且呢，在把现有的你的 orchestration、你的 business process 都能够做相当大的整合，然后。在使用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当然最高兴就是所谓的那种资料科学家 data scientist， 我们可以用 R。一般的 DBA 啊，我相信在座大家很多都是 DBA 啊 ，DBA 就是你可以用 TSQL 标准的 TSQL 来直接用 Polybase， 然后来做一些咨询到这个那种非关联性的 non-relational data 里面的。那分析师就是拿他的结果来做一些BI 的一些处理，所以在 CTP3 大概。应该是11月左右，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功能已经到 SQL Server 2016里面。那像我刚跟大家讲过，之前就是说我们现在 CTP 是差不多在 2.3 左右， 2.3 版本，现在已经可以去下载下来玩一玩。但是 CTP 3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功能会出来哈。好，那当你有这么多 Advanced Analytics 功能，有这么多 Advanced Analytics 的这些 feature 在里面的时候，你当然也要在 BI 这一块下一些功夫。那我们刚刚讲过 DataZen 是我们买进来的一个公司，那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能够在行动装置，它的 focus 是行动装置，它可以 support 各种行动装置，各种不同 OS 的行动装置，不管你是 Android 啊、iOS 啊、HTML5、Windows， 通都可以 support 它。好，这是我们买他们的其中原因之一。好，那第二个就是它的 data 是完全可以 stay 在你的地面上，你不用把它 upload 到云端里面去。那最对很多客户来讲，这是他们想要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整合起来，在 SQL Server 2016里面就直接可以，在 SQL Server 本身就跟这个 DataZen Server 本身就会有一些相互的交流，所以这个整个就呈现给大家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一个 solution。那当然就是说 benefit 最多的人还是就是你以行动装置为准，不管是手机或是你的平板电脑，都可以享受到这个非常视觉化丰富的一个表现出来，所以 data 你的 BI 直接可以在这上面表现出来。那 reporting service 哈 ，reporting service 大家常常会问到说，reporting service 什么时候会有增强啊，或者功能增强啊什么？在2016里面哈，也有在 capability 方面也会增强到。那这个能力是直接跟 SSAS analysis of service 有更加好的延展性。好，不管是在 Power BI 或是在这个 DataZen 方面，直接也可以跟 RS 有相当大的整合。那当然你整合的时候 performance 就会更好，所以大家期待很久 SSAS SSAS RS 的性能的提升，在 SQL Server 2016里面有做得到。好，这个就完整我们就是讲完这一块，就是 analysis 跟这个 BI 这一块哈。那下一块我们要讲到就是说什么叫做混合云的解决方案，那如何在云端跟地面上有做非常完整的一个 interaction 哈。那我们有个新的功能叫做 stretch 啊，这个 stretch 功能就是充分利用远端查询，我们待会会秀给你看什么叫做远端查询哈。你 不是只有把 data 放在 cloud 里面，这个不稀奇，大家都已经把什么很多档案啊，很多 record 都已经放在 cloud 里面了。cloud storage 不是什么稀奇的，但你如果能够直接从你的 SQL Server 里面直接写 query， 直接写咨询啊，然后咨询到在云端里面的 data，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在 SQL Server 2016里面，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功能，叫做 Stretch DB。我刚刚做一个动作，就是拉，对不对？就是你可以直接把你的 code 很冷的 table 或者很 hard 的 table 直接拉到云端去，然后直接 query 那个 table。我们待会 demo 时候秀给大家看。好，那我们可以稍微图形从这个处理的方法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比如说，你看这个 table， 它原来是在 Azure 里面，啊，我们这个 data 已经在 Azure 里面了。那我们所要的是它的 order history， 它的这个采购的一些的历史哈。那我们就看这些很多人，我们只要找一个人的采购的历史就好了，购买的历史，对不起，购买的历史哈。那这个人叫 Jim Gray 啊，大家知道 Jim Gray 是谁吗？Jim Gray 其实是在 computer science 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pioneer 哈，他发明了很多对 computer science 这个 field 贡献很大，所以我们就不好意思拿他的名字来做这个 demo 啊。所以我们先看我们怎么样来 query 这个 table 哈。所以比如说这个 app 就发了一个指令要 query 这个 table 啊，那个 table 直接就把 Jim Gray 的 record 拉下来，然后直接去 query 它，这么快就结束了。那这个时候再把它送回 app 的时候，就只有 Jim Gray 的东西出来。所以就是这个不仅是只有 data 存在云端里面，我们现在直接可以咨询这个 table 里面，在云端里面，这个对大家来讲是说，我们因为大家都想要省钱、省地方啊，什么大家都不想再建立新的一些 data center，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大家就把很多大量 data 已经放在云端里面，但是把 data 放进去以后，你怎么样去咨询他们呢？这就是下一个 challenge，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 Stretch DB 这个功能出来。好，我们现在给大家讲这么多，我们先给大家做个 demo 来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哈。好 ，OK。我们在延续刚才那个故事，还是一样，我们是那个药局那个药行啊。然后我现在要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调查员啊，我要调查，因为我刚刚接到说这个我们这个首席的这个药剂师说，哎，这个西区的这个观感都很负面哈，为什么呢？我们发现有几个 patient 几个病患哈，他的这个购买药的这个趋势跟 pattern 哈，有点不太对，所以能不能麻烦你去调查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好，那我是这个调查员，我就去看看哦。他告诉我这个人的名字叫 Jennifer， 我们刚刚看过哈，所以我们继续看这个 Jennifer 的一些 pattern。 当我们发现就是说，哎，他的这些很大绝大多数的资料都是在地面上，都是在我们的在我们的资料库在机房里面哈，这个处理起来要做这个咨询的动作还蛮简单的，我们就直接用 SQL query 就好了。那可是当我发现说，哎，在2007年的时候啊，2007年开始，他所有的资料都已经被我们移到云端，移到 Azure 里面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在传统的 SQL Server 来讲，哇，那怎么办？我怎么去写一个 query 的 statement 到云端，在 data 在云端里面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 SQL 2016的话，我们直接可以用 Stretch DB 直接去做这个 query。所以我现在秀给大家看，就是如何用一个 wizard 叫精灵啊。然后就精灵 wizard， 然后直接怎么能够很简单就是 query 在这个 table 在云端里面。好，现在我们先看我们写这个 query， 第一个 query 我们要做的是还是在 on-prem， 还是在你的这个地面上的 database 里面。那我们再跟云端的这个比较哈，看它的最后的结果是不是一样啊？那我们先这样子，先做这个第一个动作。那我们在做动作之前呢，我们先就先 log in 到 Azure 里面去好了。好，我们选一个 data center， 是美国的东岸西岸，然后我们把这个打进去，然后这个打进去，好，然后就现在可以再跑啊，好，一下出来了，好，所以它现在的 query 已经可以让我们做，所以我们先第一个 log 进去 Azure 以后，我们先再直接咨询的是在这个地面上的 database， 还没有到云端里面去。那我们现在 table 就跑，马上就跑出来了，所以这个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Jennifer 真的是有一些很 interesting 的一些这个买的这个一些药品啊，或是一些他的一些是定的 quantity 大概有多少，都是在最 top 的哈，都三十几笔这样定。那一个单一的用户，这其实是一个蛮奇怪的一个现象。那这个我们再继续再跑 query 的时候，最后跑出来，大家在这个下角哈，在这个 看到有762个栏位，760个栏位，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哈。我们待会到云端去做这 query 的时候，希望也能够显示出 exactly 是762个栏位。好，这个地面上我们已经做好了。那我们现在要利用这个远程的这个 remote query 的 statement 哈，也能够把它做出来的话，所以我们在同样的 query， 我们再加一个 statement， 就是 remote query operator， 在这个整个所有的query statement 里面做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的功能，直接到 Azure 里面的这个 data 来做这个 query 的这个动作。好，好，同样的 table 出来，然后同样的再跑完以后，大家也知道说，这个 query 跑完了以后，大家看到。同样也是一样，有762个栏位 return， 所以就是表示说，这个利用这个 stretch DB 这功能，我们同样能够在 data 不管是放在云端或是放在地面上，我们同样的 query 都能够在这个几乎是同样的时间之内能够 return 回来，这个 results 通通都一样的，所以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效益就是说，大家可以很有高可信度的把 data 放在 cloud 里面。当你 data 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不可能永远把它放在地面上的 database 或地面上的一些 data 的 platform 里面，你就可以把它想到移到 cloud 里面去。那同样的时间，你也可以做同 same query， 你就可以同样的来这个咨询在 data 在 cloud 里面了。那我们再看这些 query plan 也是一样，告诉我们同样的结果哈。那这就是在这个 stretch 方面的一个 demo。好，我现在问大家几个问题哈。我们刚刚讲的两块，第一个是所谓的任务关键性。那任务关键性，我们刚刚介绍最主要的一个功能，新的功能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有讲的哦。最主要的功能跟这个performance 有关系，让你的速度会更快。In memory， 答对了哈。那 in memory， 这位先生在前。In memory， 我们在。任务关键性我们介绍 in-memory OLTP 是最主要的功能。好，那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稍微帮大家做一下复习哈。那第二个 在分析跟 BI 这一块里面最重要有几个功能，我们把很多新东西放去，那大家可以跟大家回答一下，哪一个在 BI 跟分析这一块是一个主要的新的功能吗？你们愿意举手？ Data Zen 是不是Data Zen， 对 ，Data Zen 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功能哈。还有没有？叫小姐 ，R 的整合答对了。好，第二还有第三个，这跟那个大数据有关。Polybase 答对了 ，Polybase 一个标准的 TC 过指令能够咨询。结构性跟非结构性，关联性跟非关联性，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大家很好，都表示大家都还在听。那我们现在讲第三块，好，就是这个就是跟所谓混合应用有关的。那我们讲 Power BI 以前，大家对 Power BI 最大的这种疑问就是说，我不想把这个 data 都放在云端里面，那 Power BI 怎么办？可不可以跟比如说 SQL Server 的这个Analysis Service 整合啊？可不可以 data 还是放在 SQL Server 里面？那我利用 AS， 然后就把然后再传到 Power BI 那边去做一些分析，这样子。所以在新的这一版 SQL Server 2016，但还有新的这一版的 Power BI 里面，我们就做成了这种样子的整合。所以新的 Power BI 已经可以做到这样子了。好，那在这个混合云方面，直接有这种，你可以让做这种非常互动式的一个咨询的方法。好，那我们透过这个效益，就是透过混合云，把 BI 解决方案变得更快，能够跟大家能够更洞悉一些企业的一些资讯，给大家更多的 insight。那 SSAS 本身的管理，也更加的把它在安全性也更加的增强一点功能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直接 connect live 到所有的在地面上的一些资料，那透过 Power BI 来把它展示出来。那什么叫做超大型的公有云呢？超大型公有云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刚刚讲过，透过 stretch 哈，透过一些VM 啊，或是说一些虚拟化的东西，把该放在云端的资料放在云端，那我们可以相信说，我们还可以有这个能力，相同等的能力来咨询它，所以瞬时间，你们这整个这公有云就变得更有效，而且大家就是可以慢慢把该放的东西都放过去了。 这个在 StretchDB 里面做得到。好，我们刚刚讲 Power BI 跟这个 SAS 的这个的互动性的一些咨询也可以做得到。那我们现在还有更多，比如像 SSIS、SS Integration、SQL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 也做到所谓像这种混合云的这种方面的一些整合。好，那以前在2014我们就已经知道，可以 backup 直接到 Azure 里面去。那这些都是在混合云的解决方案，我们提供这各种不同的一些功能，能够来大家把云慢慢把这种云端的这个一个方向，能够慢慢融入大家的这个 IT 的一个 portfolio 里面哈。那我觉得这个是对云的一个利用，是 eventually 大家都会移到那边去。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好，那还有跟大家稍微要 remind 一下啊，就是说我们 SQL Server 2005的这个资源哈支持的这个 program 哈，会在4月12号2016年会截止。所以这个就是说什么叫截止，就是比如说 security 安全性的一些 update 会那个时候就会没有了。然后还有在 maintenance 方面来讲的话可能会比较高价。那很多现在很多应用程式都还在2005上跑啊，所以希望大家注意这一点。那如果想到说我要怎么这个 upgrade 的时候啊，因为我们2005其实已经蛮老的一个版本。那 upgrade 的 option 又蛮多的。当然你直接就在 physical SQL Server 上面从2005 upgrade 到2014，这是最好的。那如果你说我不想完全还是放在地面上，我想开始移一点东西到云端里面去的话，你可以做几个虚拟化动作。第一个就是你做 VM， 把 SQL Database 放在 VM 里面。那 VM 的时候虚拟化以后，你可以放在 on-prem 在地面上的 SQL Server，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放到 Azure 里面，对不对？这也可以做得到。但或者是你直接就完全变成所谓的 PaaS 的这个功能，就利用 Azure SQL Database 就可以做得出来。所以这几个 upgrade option 对大家都通常都是可以使用得到。所以大家在想到2005要 upgrade 的时候，可以不妨考虑这四个其中之一，或是 combination 一或二，或这三个、四个都可以用到。现在在座大家有没有很多应用程序还在2005上跑的？有没有？好，有几位坐在后面的。那大家的在2005上跑的这些应用程式是 mission critical 的吗？是对大家的 business 是很重要的吗？如果有人愿意站起来讲的话，也会有奖品。因为我们很 concern 这一块，就是2005上，其实2005是一个很旧的 database， 它的功能也很旧。好，那我们不希望这个 database 还一直在大家的 IT 的环境里面，希望大家赶快 upgrade。这不是什么商机或什么，这就是真的是从 security 啊，从那种功能来讲是蛮旧的。好，那所以我们才跟大家讲这四个upgrade 的一个选择哈，你可以直接到云端里面去都没有问题。Azure Database 是几乎跟 SQL Server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功能啊，也会同步的一些加一些新的功能进去，比如说像是 In Memory 啊。那这样子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upgrade 其实是最聪明的抉择啊。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还有旧的 App 在跑在2005的时候，利用这个机会，在4月12号以前，赶快 upgrade 到新的版本的 SQL Server。或是接到云端里面去这样。OK， 那大家帮大家做个总结。所以这整个资料的平台，我们刚刚讲过这三个方向，三个方面，大家都有对这些其他的功能都有相当的了解。比如说 manage 怎么在管理这个不同的 data type 的时候，或是在中间这个如何转换跟分析这方面，我们加入了新的 advanced analytics 的一些功能，比如像 R 啊，像是这个 Polybase 能够直接到用 T-SQL 来做non-relational data 都做得到。那在最上一层视觉化决策的时候，我们有新的 dashboard 方法，透过 DataZen 啊，那还有就是天然语言、自然语言的这个咨询哈、查询 natural language 在 Power BI 里面，这都是一些新的一些功能，在 SQL Server 在 Microsoft 整个的资料平台方面，我们在这几年所谓致力大家跟研发出来跟推出哈，在 SQL Server、在 Power BI 还有在其他各种不同的一些工具上面来讲，大家都可以慢慢看到这些功能的出现，或者已经出现了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对Microsoft 的资料平台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那我现在可以 take 几个 question， 如果有问题的话，我可以 take 几个 question， 然后希望能够回答这些 question。 有没有问题想要问的？没有的话，我可以问你们问题，如果你们答对了，还是有奖品。在这个超大的混合云里面，我们刚刚讲过 SQL Server 2016有一个非常大的新功能，大家还记得这个新功能的名字叫什么吗？中文英文都可以。提示，举手哦。哎，这位先穿蓝色衣服 Stretch， 答对了 Stretch DB、哦、Stretch DB 这是一个新的功能，待会他会拿那个奖品。好，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如果要想要测试 SQL Server 2016的话，要怎么做？哎，一位先生，对，去 download 去下载 CTP 2.3， 答对了，太好了，一位奖品。我很 surprise 没有人问我 SQL Server 2016什么时候会正式上市。有人想知道？哎呦，叮咚，都出来了，就表示想知道。如果大家看我们 release SQL Server， 从2012、2014到现在，差不多是每两年出版一次一个新的版本。那我们上次2014是差不多四月、五月在2014的时候出来，所以如果大家按照这个每两年的这个 pattern 的话，应该就是明年的差不多的 Q3 或 Q2 的时候左右会出来，正式上市啊。那 again 我们现在就是采取一个策略，就是希望能够大家在还没有正式上市之前，大家都已经玩够了，都已经完全熟悉了解各种功能，而且知道怎么样搞不好 upgrade 或是把它migrate你现在所有的应用程序到这个新的版本的 database 上面，所以到最后你的真正的去部署的时候就比较顺利。那如果说我们采取这个策略的话，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去下载这个 CTP 2.3， 或是你如果要等到 CTP 3的话，那个整个 R 的这个整合功能通会在里面，这样也是不错的，也是一个想法。所以如果你越早开始 download， 越早开始试的话，将来真正部署的时候就会比较顺利了。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怎么没有人问问题？好，有没有问题？对不起，我没有麦克风拿过来。在这里。今天你的运动量够了哈。
喂，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 in memory 这个技术哦。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因为它即使在记忆体里面运算嘛，然后就是有在使用上的时候，就是硬体上的那个记忆卡大概有什么建议，至少要多少，或者是越大越好吗？还是说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建议的那个就是量？
哦 ，OK， 很好的问题，因为其实这个看你的 App 而定。看你的 App， 它真正需要处理的这个 resource 是要很多的话，当然是越大越好。就是看你的 App。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真的很大的话，那就是完全就是吃硬体的资源去计算、即时运算那个。
因为它吃的就是 memory 记忆体，而不是 CPU 嘛，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第一个会比较快，第二个就是你不用你要 upgrade 的不是你的 CPU， 而是就是你要加 memory 进去就好了。
那因为你作业系统放起来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吃一些基本的记忆体，那所以说它就是再加上去再多吃这样子。
对对对，那你就是说你情愿让它吃 CPU 还是要吃记忆体，哪个比较有经济效益？
那所以它用 memory 是就是降低就是 把一些资源用那个是利用 memory 这个资源能够有效的利用。
对对对对对，所以 again 就是看你的应用程序到底需要多大的这种 performance， 对不对？你就这是跟每一个不同 application 有不同的需求这样。
OK， 好，谢谢。
谢谢。还有其他问题吗 ？OK， 好，谢谢大家的时间哈。那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 session 里面学到一些有关于 SQL Server 2016，还有我们整个微软的这个资料平台。谢谢大家。